看，这是箴言中，大家大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你就知道箴言中这两个女人是指哪两个女人。第一个是31章，是一个台德的妻子，台德的妇人，台德的妇人。另外的女人就是第七章所记载的这一个淫妇外妇啊，淫妇。那我们看到，那我们来看，我先说，在讲这篇信息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你说我们当中也没有啊，我不是这个才德的女子，但我也不像好像我就是第七章说的这样的淫妇。弟兄姊妹啊，你说我如果是弟兄啊，我也似乎不像31章的这么啊这么幸运、这么有福的娶到这样一个才德女子的这样一个男人，但我也不像第七章好像这样的一个愚昧的这个叫做少年人、无知的少年人。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箴言里面的写的描写，它是描写的心，一个内心的开始。他的一个环境的设立，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当然今天你还叫好比说第七章这里的描写，他说这个淫妇说，我的床榻铺着华美褥子和从埃及来的五彩褥单，我已用墨药、沉香、桂皮熏我床榻。弟兄姊妹，今天有谁会用墨药、桂皮这个沉香来熏床榻呢？所以显然你在看箴言的时候，你不能够说这个用这个他就是写这个这样子做，他是写一个心态，他是要写一个意思。但是这意思当他这样描写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你很清楚知道他做什么。让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来看31章台德的妇人，台德的女子为妻。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回到翻过来31章第一节，30章第一节。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回过头来对我们的应用，弟兄姊妹，这不要你照搬乱套，你说我也不像这个人，也不像人，不，你要小心你我心里面是否会有这样的心，会可能像那一个淫妇的心，或者是像那一个无知愚蒙的少年人的那样一颗心呢？求天主让我们警醒。好，我们一起仔细的看，愿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看31章，我们请看第十节头几个字，第一句说，谁易得才德的女子为妻呢？兄姊妹，中国人说中国话，这句话在中文的语气是什么意思？谁易得才德的女子为妻，这叫什么？反问语气。反问语气表达是什么？谁容易得，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不容易得，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在初中语文学的，谁易得就是不容易得。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容易得着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天主所祝福的婚姻的关系是从哪里开始？是这个弟兄，这个男人认识到这个姊妹，这个女人的价值超过珍宝。弟兄姊妹，我们要对比，我想说什么，请你翻到第七章。第七章记载这个淫妇的时候，这淫妇是什么样呢？她是什么样的，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第十节说，这个妇人来迎接他。请注意，才德的这个女子不容易得着，但是这一个淫妇，她是她主动来迎接你。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天主祝福关系，我们看到第一，这个弟兄，如果这个婚姻的关系他的开始，如果这个女方，如果这个姊妹，我们再说啊，不一定你是说我不是这淫妇，但是你有没有想想，今天的世界挑战我们，从前啊，我们叫说作为女人的话，她会有一个防护网，她会有一个防护线。但是今天呢，今天的道德的败坏是倒过来，你不要有这种封建叫做什么捆绑的思想了，你看到这个男的不错，有机会来了， 你就倒追他也可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不一定像这个说这个淫妇，你说好像我没有这么丑，但你要小心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挑战。弟兄姊妹，今天的社会挑战你，你干嘛要这么自守自持呢？但是你看到箴言说才德的女子不容易得着，什么两方面，第一她自己保守自己，不容易将她自己的心门打开，随便让任何一个男人进入到她的心门，她保守自己的心，所以她不容易，她的心不容易被任何一个男人得着。但是倒过来，这个淫妇是怎么样呢？她不需要你去追求她，她不需要这个男人花多大的精力，花多大的力气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她是主动投怀送抱，她会送上来。弟兄姊妹，这个关系的开始，你知道这个是两个关系，在31章是天主祝福的婚姻夫妻关系，在第七章是天主所咒诅的出于情欲的淫乱关系。弟兄姊妹，这关系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你就看到在这个女方，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在箴言31章这才德的女子她不容易被得着。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婚姻的开始，天主蒙福的婚姻的开始，是因为这一个男人，这个弟兄看到了这一个姊妹，看到了她的价值，她的宝贵，所以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圣经说不容易得着，但是后来这个才德的女子是不是和这一个她的丈夫怎么样，被和长老同坐，被众人所尊荣的这个丈夫怎么样，后来成了没有？成了。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弟兄他花了代价去怎么样呢，得着这个姊妹的芳心，所以这是不容易得着。另外一方面，我们再说这两方面好不好？第一方面不容易得着，是指女方这一方面，这个姊妹她保守自己的心，他不随便将自己的心打开让任何一个男人进来。另外一方面是指男的这一方面，这个弟兄这个男人他因为认识到这个姊妹的价值，他的贵重，他宝贵他，所以他会花代价，他即使不容易得着，但是最后有没有被他得着了？被他得着了。容易吗？不容易，他愿意付出这代价。那弟兄姊妹，我要澄清一点，这里说这个弟兄付出代价，不是像世界的那样子说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追女朋友付一切的代价去追某一个女孩，来追到一个女朋友，不一样。世界的追，这个追字没错，他是用力去追，但是他的动机和箴言31章的这个丈夫的动机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他的追，他要付出的代价，他想追的只是一个女朋友。但你要知道，在箴言31章这一个弟兄，他得着这个才德的妇人，是因为他愿意遵照天主的旨意，安息，像我经常说像亚当那样沉睡了。但是当天主的时间到的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他不是因为情欲的发动，哎呀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想找一个女的，不是因为他忍不住，而是因为天主的时间到，天主的旨意到，他的眼睛被打开。打开了怎么样呢？情欲和天主的旨意有什么区别呢？不是好像都是在追女孩子吗？不一样，情欲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他的情欲，但天主的时间到了，他的眼睛的打开，他看到这一个姊妹的价值的宝贵，然后怎么样呢？弟兄，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等候天主旨意的弟兄，不是说你就可以想着，哎呀，我等候天主旨意， 到的时间呢，主就会让一个女孩子投怀送抱送到我面前，我就结婚了。弟兄姊妹，你要小心，投怀送抱的那个女人不是才德的女子，是淫妇。弟兄姊妹，你看到弟兄，你要付代价，你付代价不是让世上的人那样说我要去追一个女朋友，是因为你很清楚的旨意打开了你的眼睛，看到这个姊妹的价值的贵重，你已经很清楚这一位就是天主为你预备的妻子，她的价值如此的宝贵，所以你愿意付出代价，怎么样，非常努力的去赢得她的芳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和师母的信仰立场，我们反对谈恋爱，反对谈恋爱，我们说弟兄要等待，姊妹你要等待，但不要错误的误解说，哎呀，那就是等等等，自然这一个这一个好像这个怎么样，这个女孩子就天主就突然就推到她的面前，好，这就是你等的，不是，这是在你的心态，你看到你等候天主时间，他当他的时间到了，你会眼睛被打开，看到这一个姊妹什么她的价值的地方，但是你就容易得着她吗？天主的旨意当中的这个姊妹，这个妻子就代表着你可以好像毫不费叫做什么得来全不费功夫吗？不是，圣经说她不容易得着，她不容易得着，但是是天主的旨意的话你会得着，但是怎么样，你要付代价，你也愿意付这代价，因为你识货嘛，就是这么简单。不识货怎么样呢？你就是淫妇投怀送抱，你觉得很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你出于的不是天主的旨意，看到这个姊妹的价值，你不过是想满足你一时的情欲，所以这就和世界上的追女朋友就没有区别了。弟兄姊妹，这一个姊妹，箴言31章这姊妹，她怎么不容易被别人得着，她不容易她的心门被随便一个男人就闯进来了，这个姊妹因为她从天主的眼光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不是说她骄傲，所以她觉得她自己非常贵重远超珍宝，不是，因为她从天主的眼光看，这个姊妹她敬畏主，他能够用天主的眼光，不是因为被情欲被罪扭曲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一个扭曲的形象，不是，他是用天主的眼光合乎中道，合按照信心来看自我的形象，他说什么，他看到他是珍贵的，但他看到他自己的珍贵不是他骄傲的那种珍贵，是因为他看到他是天主所爱，他是天主用主耶稣用重价所救赎所买回来的宝贝，所以他怎么样，他自守，他看到他的价值，他自守，他就保守他的心。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姊妹为着爱他的主耶稣，他保守自己的心，他成了一个冰雪公主，他是公主，但是他让所有的男人感觉到他好像冷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他不是随便就打开自己的心门给任何一个男人，才德的女子不容易得着，她贵重远超珍宝。弟兄姊妹，我们要再看到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才德的女子的婚姻的祝福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读11节，她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必不致缺乏资财。弟兄姊妹，翻过来第7章来对比一下，这一个愚蒙无知的少年人也得着了这个淫妇，你觉得这一个男人会信这个女人吗？不会，肯定不会，他们中间没有信任，为什么？我们先不说这个男人不信这个女人啊，说哎呀她是个淫妇，我是这样得来的，我不信，我就从这个女的来说，她也不相信这个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不是看到这男人，不是因为看到她的价值付代价贵重她 珍贵它、宝贵它来去赢得它，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两情相悦。这个情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感情，不是爱情，是情欲的情，两情相悦。你说这个婚姻，这两个人会有信任吗？绝对没有。你说这两个人的婚姻会有祝福吗？绝对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下去，她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这是指婚姻的信任关系，必不致缺乏资财。弟兄姊妹，你翻到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在这个才德女子这一个祝福的婚姻当中，他们必不缺乏资财。大家不要想，哎呀，我娶对了老婆，天上就掉着黄金链条下来，我从此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为这个钱财忧虑了。不对，弟兄姊妹，她说她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必不致缺乏资财。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她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小技能，你看到每个家庭里面夫妻的吵架都是什么样的？埋怨对方缺乏，很多时候埋怨的不是没钱，这个人没温度，这个人没感情，这个人不敏感我的需要，这个人对我不尊重啊！这反过来男方说，男方这个女的对我不尊重，这个女的她乱发脾气，在众人面前不给我面子。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表现？缺乏。因为他想要的没有得着，不就是缺乏吗？所以弟兄姊妹，反过来，这一个蒙天主祝福才德的女子的婚姻怎么样？她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他们有一个稳固的彼此信任的亲密的关系，并且他们不互相埋怨，不互相抱怨，你没有这个，你没那个，你嫌我没这个，我也嫌你没那个，今天你说我没有做到什么，我也埋怨抱怨你没有做到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到夫妻关系当中，如果他们的感情的开始是一个错误，不按照天主的道开始的话，他们一定会有后果。但是你说有没有纠正，你说有没有救呢？一定有救。耶稣基督没有一个罪是耶稣基督不能够拯救的，我们应该说没有一个罪人是耶稣不能拯救的，没有一个罪是耶稣的宝血不能洗净的，没有一个捆绑是耶稣的宝血不能给予自由的，或者说耶稣的真理，圣灵的真理不能给予自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说，他一生使夫受益，不使夫有损。什么意思？他是他的帮助者，只会帮他，不会怎么样，不会害他。弟兄姊妹，但是你看到第七章，你发现这个淫妇她有没有丈夫？她也有丈夫，但是她的丈夫有损吗？她的丈夫可以说怎么样说呢？这个损伤是特别大。弟兄姊妹，男人最怕戴绿帽，你知道这个淫妇的丈夫，你说他有没有损？他有损。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段出于情欲的关系，后来甚至他们可能这个人就离婚了，然后呢就和另外一个人合法的结婚了，但是是从什么开始的呢？合乎法律不一定合乎天主的心意，天主的旨意。一段出于情欲的关系，我们请来看这个男人。好，现在请弟兄特别来看了，这个男人是怎么表现的呢？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见在愚蒙少年人中有一个更无知的少年人。弟兄姊妹，愚蒙少年人，大家不要说啊！刚才欣欣说我三十多岁了， 我快啊，建新老师应该是说生日33岁是吧？啊，我到这个月我的生日我是啊38岁，快40岁了。弟兄姊妹，这里说的少年人不是指的年龄的少，是指你成不成熟。你可以今天50-60岁，但是你照样也可以，就是第七章的这一个愚蒙的少年人，因为你不成熟。所以这里的少年人是指这个男人是否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不成熟，并且怎么样呢？他愚昧。圣经箴言1:7，我给大家念，大家非常熟悉。敬畏主是知识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主是知识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反过来，这个愚蒙的不成熟的男人，他怎么样？他不敬畏主，或者他可能不认识主。第二，他怎么样？他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知道智慧和训诲从哪里来，就是天主的话语而来。他藐视天主的话语，他甚至可能也在读圣经，他也看圣经，他也知道圣经，但是他的态度是藐视的。藐视是什么意思呢？藐视就是视而不见。他虽然眼睛是在看圣经，但是他心里面他想的是情欲的事情。他的眼睛是在读圣经，但是他的心态是藐视，他不在乎圣经真正说他的话对他的生命不起作用。所以不管他读了多少圣经，天主的话语在他生命中不能够起作用起反应。但圣经说他是在愚蒙的少年人中，并且是一个更无知的少年人，更无知的少年人。弟兄姊妹，下面我们就看到，下面就要看到为什么说他更无知呢？因为在下面就看到男人情欲犯罪的三部曲。男人情欲犯罪的三部曲，请大家一起来读男人犯罪的三部曲。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你不要说哎，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写的一种心。如果你的心无论是男人女人，刚才都分别对男的女的，其实是指我们今天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一个无知的少年人，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街上游行，第一步啊，我们先不用读多。第一步是什么？男人情欲犯罪三部曲。第一步是在街上游行。啊，弟兄说，大哥叫做什么？牧师，我忙得很啊，工作忙啊，我哪才不是那个男人在街上游行啊。弟兄姊妹，请你看，我再说箴言里面的话，你不能够把它写实的去好像游行，就好像这个男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不是，它是一种描写。怎么描写呢？请弟兄来看，弟兄，男人情欲犯罪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街上游行。游行是什么意思？游行的时候，游行不是上街百万教育献爱心游行啊，是什么？就是漫无目的走来走去叫游行。男人情欲犯罪的开始是什么？他对他的人生没有目的，他没有方向，他觉得无聊，或者他觉得抑郁，他想要寻找一种刺激和安慰，所以他游行。游行是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他觉得空虚无聊，他要想要寻找一种刺激，他希望能找到某种刺激能够满足他内心的空虚，或者解放或者是来安慰他内心的某种抑郁。为什么在街上呢？在街上是因为他知道街上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这个男人情欲犯罪第一部曲是在教会游行，他也没有说是在家中游行，一定是在街上。为什么？街上的意思很清楚，街上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买卖，卖东西有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这个男人很清楚，他万无目的的游行其实是有目的， 他没有目的是指他人生的方向他没有目的，但是此时此刻他很清楚他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找他所想要的这种刺激，所以他在街上，他不是在家中踱步走来走去，从厨房走到客厅，从客厅走到卧房，从卧房又走回到厨房，不，他是在街上，他不是来教会游行，他不是在公司工作中游行，他是在街上游行，因为他知道这条街上有卖什么的，有卖什么能够满足他想寻求的刺激的。男人犯罪三部曲，第一部曲在街上游行，因为他知道什么地方有他想找的刺激，他情欲所想要的。第二步，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节，就近淫妇住的巷宇。第一步是游行，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一个律法主义来看，老爱判断叫做什么评判人的心态来看，在街上游行好不好，牧师不犯罪嘛，我不就在街上走一走嘛，对不对？但你知道他不会止住在街上走一走的，他的走是有方向的，我再说他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他的人生是空虚欲问的，但是他在寻找情欲的满足的时候，他是知道在哪里找，他是有方向的，他走着走着就怎么样，就进了淫妇所住的巷宇。弟兄姊妹，虽然在街上游行没有犯罪，但是他内心的防线，不管他是一个不管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不管圣灵在他内心已经责备他，圣灵已经在心里面警戒他斥责他，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防线已经崩溃了，因为现在这一步他就近淫妇所住的地方，他知道在这个巷子里面，他就知道在接近这个地点他可以有刺激可寻，他就找到他想要的刺激。第三部曲，走往淫妇家去的道。弟兄姊妹，请你留意走往。弟兄姊妹，请你再来看这三个动词好不好？我不是说姊妹啊，特别是弟兄啊，请再看这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什么？游行，游行不犯罪，牧师，不过就是走来走去。第二步是什么？就近。哎呀，我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色情网站，哎呀，我不小心，哎呀，那一本杂志上面有一个暴露的女性的图片啊，突然扔到我的信箱，或者是扔到我的邮箱，忽然冒在我的这个屏幕的这个什么广告页面，这是你不小心就近了。然后第三步什么呢？请大家注意看这个动词是什么？走往。走往是什么？这时候已经是带有目的，他很清楚他要去哪里，他已经就是已经在意志上决定他要做什么，走往淫妇家中的去的道。弟兄姊妹，后面说什么？或在下晚，或在黄昏，或在夜间昏暗之中，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什么意思？这个男人，我们用一个现代的比喻来说，刚开始他是漫无目的的在上网，刚开始他是漫无目的，哎呀，今天好无聊啊，好累啊，上了七天班，哎呀，终于放假了，我可以放松一下，哎呀，好无聊，看看网上有什么新闻啊，有没有出什么新好玩的这个电影啊，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笑片，他刚开始是这样的游行的啊 ,OK, 然后接着怎么样呢，就近是什么，我们再说，他不小心，哎，突然之间一个这个色情的图片啊，不是他去看色情网站啊，色情的图片突然在我网上蹦的一下蹦出来，或者是什么样的， 或者是，所以这就是话在下晚，话在黄昏，话在夜间，不管在什么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微信圈中有一个人转发了一条带有颜色的微信，或者在微信朋友圈中有一个人突然就是发了一条发了一个图片，可能是带着这个色情的这种刺激的图片，或者是网页突然出了一个广告小窗口弹出，这时候或者是脑海当中有一个刺激的画面无缘无故突然出现在脑海里面，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走往淫妇的家中，于是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他一定要做情欲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个愚蒙的少年人，他无知，从这三步他一步一步一步就走在淫妇家中去的道。弟兄姊妹，我们翻到最后他的结局什么，请看27节，直接看结局，我们一起来读。一入他家便登了往什么阴府下死地的路，我们再读一遍27节，一入他家便登了往阴府下死地的路，你要知道他没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应用，你说这些圣经是怎么对我有什么应用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你期待，这里有单身的弟兄，有单身的姊妹，你期待你的婚姻是怎么样开始一段婚姻？不要老想基督徒的婚姻是，我主啊，求你从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给我掉下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你的婚姻从哪里开始？姊妹，是否你今天受到挑战？我要不要保守我的心？我这样持守我的心，这不是枉然，这不是徒劳。你看今天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继续这样持守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打光棍了，是不是？我要像世界的那样，要主动出击，看到这个男孩不错，我就主动一点嘛。弟兄姊妹，你怎么想开始这个关系是怎么开始，它直接就影响这一个婚姻的后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看到才德的女子是不容易得着的，那在弟兄你也看到同样的，你想怎么开始这样？你有想过你是因为看到这一个姊妹，看到这个姊妹的价值，她在主耶稣看到的宝贵，你能够用天主的眼光看到她的宝贵，她贵重到一个地步，我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是一切的代价，我要去赢得她的芳心。弟兄姊妹，不谈恋爱不等于说在这个婚姻当中弟兄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哎呀，就等着这个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哎呀，他就投怀送抱，投入到我怀中吧。弟兄姊妹，不是，你是因为天主的时间到了，看到这个姊妹的价值，你要去，你明白你去追的不是一个女朋友而已，你明白你要去追的是什么，你要得着的是一个妻子，你很清楚你的目的不是谈朋友玩一下试一下，你很清楚他是天主为你所预备的妻子，所以你看到他的代价，你看到主啊，你怎么可以为我预备这样一个贵重的一个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姊妹呢？我要付我一切的代价去爱他，去赢得他的心。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平衡的教导。那对于姊妹来说呢，淫妇的心是不设立任何警戒线的，甚至是可以放下他的警戒线，他想把自己给你，你所想要得到的。但淫妇要想要什么呢？他想要得到的就是他的感觉被恋慕。我再说一次，男人的情欲其实是想恋慕一个，爱恋一个女人，或者是一种情欲的占有， 女人的情欲是什么？女人的情欲是想被恋慕。因为如果一个男人这样被我痴迷，如果一个男人被我这样抓住他的心，哎呀，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就告诉你，如果你的回头率越高，你就是一个越有价值的女人。所以你要去整容啊，你要用化妆品把自己化的一个妆啊，不是庄重的妆啊，你要懂得化一个妆，你化出这个妆以后啊，你的回头率飙升啊，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化妆啊。因为你越有回头率，就代表你什么？你好像越有价值。你要注意到，这是淫妇的心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今天你可能不是一个淫妇，不是这样一个，你说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的我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呢？你我是愿意接受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个挑战吗？弟兄姊妹，而且我们特别来看，抬德的女子是不容易得着，她保守自己，她不是轻易就打开自己的心。我们刚才说过，淫妇的心是不设立任何的警戒线，因为她想要她感觉，她想要的那种感觉是要被恋慕，被迷恋的这种感觉。第三，特别有意思，这个真的是用中文讲到才能够讲得到。请我们看第七章，这个淫妇所说的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十四节，我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十四节，我今日献平安祭，今日还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求见你面，恰巧恰巧与你相遇。弟兄姊妹，淫妇相信什么？淫妇相信缘分啊，这还不是缘分啊，你看，我今日献平安祭，就是什么？我看看我是属水瓶座的，还是什么双子座的？哎呀，他是属，你是属什么座的？啊，你是属这个什么？我就随便瞎编吧。哎呀，你是射手座啊！哎呀，我们真是缘分呐、啊！而且这个人怎么样说？他说：“我今天出来迎接你啊！啊，我今天出来就是想找你啊！我好想见你的面啊！”哎，我怎么正在想你的面的时候，恰巧怎么样，你就出现在我面前，所以真是缘分了。弟兄姊妹，基督徒不相信缘分，基督徒靠着圣经的话，相信天主的带领，天主的旨意。缘分缘来缘去，缘分是没有道德的标准，缘分是没有公义圣洁的标准，缘分是没有永恒的盼望，缘分是没有祝福没有咒诅的区分。缘分突然来了就来了，突然走了就走了。弟兄姊妹，这是淫妇的想法，恰巧与你相遇。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第二个，我们看这两个女人的着装，我们先来看箴言三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三节读到第十六节。才德的这个女子，她寻找，十三节，寻找羊绒和细麻，手勤经营，她如商船从远地运羊来，未到黎明就起来将食物分与家中人，将所需用的分与婢女，打算购买田亩，得买便买，用几手操作的所得之财，栽种葡萄园，以竭力为腰间细之带，并自强两臂。他之经营获利，他的灯终夜不灭，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张手周济贫穷人，身必资助寒苦人，他一家不怕雪冷，因为全家都穿红衣。他为自己制作 华美褥子，所穿的都是细麻和紫色衣。请我们特别来看第二十二节，台德的女子，她为自己制作华美褥子，所穿的都是细麻和紫色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很奇怪，变成自以为圣洁的一个男人的想法，哎呀主啊，那样你给我的一个妻子是才的妻子啊，哎呀就是一点都不漂亮的，一点都不会打扮自己的，哎呀就是像一个黄瓜脸 黄脸婆这样，哎呀那就是属灵啊。没有啊，弟兄姊妹，请你看箴言这一章说什么，他为自己制作华美褥子，他很懂得装饰，他是一个很有美的意识的一个妇人，他很有艺术感，所穿的都是细麻和紫色衣。大家要知道在当时古代紫色是什么，是尊贵的一种颜色，他会打扮。那你说这和淫妇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到第七章，请大家看第七章，弟兄姊妹，在十六节的时候，他不是说我的床榻铺着华美褥子，然后怎么样？我和从埃及来的五彩衣衫，我已用墨药成香柱子铺我床榻。弟兄姊妹，他不也很懂得装饰吗？请你再翻回到箴言三十一章，请大家再翻回到箴言三十一章，请大家一起来读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他为自己制作华美褥子，所穿的都是细麻和紫色衣。他丈夫在宫廷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他的打扮，他的着装是能够尊荣他的丈夫。说的简单一点的话，人家一看这个谁谁谁的老婆，就让他的老公特别有面子。他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满足自己的骄傲的情欲去打扮自己，他的打扮是让人看到他的打扮的时候能够尊敬他的丈夫。哇，弟兄姊妹，你看到我的太太，你大家看到我师母，她漂不漂亮？她漂亮。弟兄姊妹，你看到师母的打扮，姊妹你可以跟师母学化妆，因为她告诉你化妆的第一步不是技巧，你怎么把自己化得漂亮，化妆第一步是因为你的心是对的，你的心不对再怎么化还是不对。弟兄姊妹，你接触过在教会我们或者是在街上在公司，你看到过有很多这个女的是很会化妆的，但男人的眼睛其实你会很清楚留意到，有些女性的化妆她的美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她的化妆的着重不是尊荣她的丈夫，不是带给人尊重高贵，而是什么呢？情欲的吸引。没有错，这世界就是教你一种化妆的技术，着装的艺术，怎么穿不一定是暴露哦，不一定是暴露哦，有时候只是恰好裙子它没有，它刚好到膝盖，你说它还特别短迷你裙吗？它不需要迷你裙，它知道恰好到什么地方，它知道它的衣服的尺寸恰好窄到什么地方，你说他是穿暴露的衣服吗？没有，他没有穿暴露的衣服，他就是紧身到一定的程度，他知道怎么一个程度就能够吸引男人的这个眼球，或者是这种出于情欲的注意力。那就准备请你留意到箴言三十一章，才德的女子她也会打扮，她也漂亮，但她的美丽，她的打扮是叫人想到她丈夫，尊敬她的丈夫，尊重她的丈夫，让她看到这个家庭是尊贵受人敬重的。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两个女人的区别，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我们读这一个第七章的对比。第七章第十节，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装扮如什么？如妓女。那你看到装扮如妓女，说她不是做妓女的事情，但是她的装扮是像妓女。什么意思呢？她知道她怎么打扮才能够吸引男人，而且吸引男人是什么呢？是用情欲的吸引。因为妓女是什么？如果一个妓女她打扮的样子不想让男人看到她引起这种情欲的反应，那她就不要做，她就不会做个事情。她打扮成妓女就是她的目的，就是任何一个男人看到她的时候就引起这个男人什么样对情欲的这种刺激的这种渴望或者是寻求。所以说她打扮如妓女。但是弟兄姊妹，请看第十节，请看第十，这个妇人装扮如妓女，心甚怎么样？狡诈。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特别是姊妹，你的装束，你的穿着反映的是你的内心。弟兄姊妹，所以我知道我们教会鼓励姊妹你要穿长裙，这是你的身份，但不代表你穿着长裙你就是一个淑女。因为你的心是怎么样的话，会从你的外装就会表露出来。弟兄姊妹，问弟兄啊，如果你来的时间长了，我会鼓励你来教会的时候应该穿正装。因为你来到教会敬拜主的时候，你穿什么衣服表达的是你的一个心态。你今天是一个并不是那么看重呢，你觉得啊，反正来教会今天做一下不错呢啊，如果你是看重的话，从你的着装，从你的外在你会表达出来。但是这个不会永远在教会不会成为一个要求。你不穿打领带，不穿这个白衬衫，欢迎你来教会。如果有一个女性不穿长裙，甚至她还没有信主，她可能穿的有点暴露的衣服，欢迎你来教会。但是我们的姊妹会给你温暖的送上一张毛毯把你盖住，或者呢我们就会故意的叫姊妹请把空调开到最冷，哎呀，下次你就知道要会懂得穿多一点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好的空调吗？制冷效果特别好，是我们特别有功用的。因为你这个就大家就明白这个有什么特别功用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一个妇人的装扮，她是心甚狡诈。十一节说什么？笑语喧哗，不守约束，不在家中吸足，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市口，在各巷边巷边边偶等候。弟兄姊妹，请看十一节说什么？他的心是狡诈的，他笑语喧哗，什么意思？他特别懂得沟通技巧，他特别有幽默啊！哎呀，和他一聊天，哎呀，特别开心啊！哎呀，特别能够释放啊！哎呀，听他说话真是顺耳啊！他笑语喧哗，但是不守约束，什么意思呢？他很有抱负，他是一个女强人。有这个叫什么不守，他不是一个甘心这样乖乖的待着的人，他有抱负。弟兄姊妹，这不是说姊妹你有抱负就不好啊。那我们待会儿要来看，弟兄姊妹，请你对比31章才德的妇人，他不做生意吗？他做生意，他生意做得好不好？做得很好，对不对？他寻找羊绒细麻，手勤经营，他如商船从远处运来，他购买田亩，想买就买了。哇，今天的话来说什么？这个姊妹厉害啊，想买哪套房子就哪套房子就买了。但是弟兄姊妹，请你看下面一句，请弟兄姊妹请你看，他未到离 我们来看他一家不怕雪冷，因为全家都穿红衣。弟兄姊妹，你知道前面31章21节，他一家不怕雪冷，因为全家都穿红衣。前面的一整段，从14、15、16、17、18，说他怎么经营啊，他非常勤奋，他工作非常努力，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你要知道，21节告诉我们，这个才德的妻子，他工不工作呢？他工作，他非常努力工作，或者是做生意，或者做任何事业。但是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树立女强人，他的实现他的事业心。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的家。他工作，他可能甚至是在公司里面是一个领导。他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女人女士她做事情比男人要细致准确优秀。但是你知道这个姊妹她工作的优秀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职业女性的形象，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职业成功的女性，我不只是一个做饭带孩子的黄脸婆。不是，她是为了她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你说如果你结婚了以后，你的太太一定不能工作吗？不一定。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的家庭的环境可能就是夫妻都需要工作，妻子也需要工作，生活是很现实的。但是请你注意到，就因为太太工作，她就不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她的才德不是因为她在做什么，是因为她的心是怎么样的。她工作不是为了扬自己的名，要自己被成为一个被承认被认可的职业成功的女性。她工作很简单，就是为了她的家，帮助她的先生能够供应这个家，她的家人在寒冷在雪冷，雪冷是一个什么环境，我们再说这个比喻什么，家庭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了，有时候一个家庭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天灾人祸，突然就需要一笔钱。你只要结婚了，你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生N1的时候，我不知道那笔钱怎么来，银行存款只剩几千块钱，生孩子几千块钱怎么生都不够啊。哎，你说牧师你不是很属灵吗？你怎么会没有信心，不讲钱，不有信心。但是你看到圣经说什么意思，在生活有时候天主允许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可能夫妻两个人都需要去工作。但你要注意到他工作背后的出发点，他的心是什么？他不是因为我老公要我老公看得起我，你看我比他强是不是，我一个月赚的是他的三倍，他要当我的小狗听我说。弟兄姊妹，不是，他爱他的先生，他尊重他的先生，他要扶助，因为圣经说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帮助者。他看到的丈夫就算有，就是一个人，这个男人只有24小时，他就算不吃不喝不睡觉，他也没办法赚到这样的钱去弥补家庭中这一个需要，对不对？所以他去工作，但是他非常谦卑。你看到他的努力，他的勤劳，他不是为了自己的一种骄傲而去勤劳。这是才德的女子。兄弟妹，我们再回过头来第七章看这个淫妇，她笑语喧哗，不守约束，不在家中吸足，什么意思呢？他觉得如果我再待在家里面，就是带孩子炒菜洗衣服，我就太没意义了，我的人生我就变成一个黄脸婆，我就变成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了。弟兄姊妹，他不守约束，他不在家中吸毒，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市口，在各巷边偶等候，意思他不安于现状，他要想办法取 寻觅他的梦想，让他梦想想要的那种感觉他能够得到。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市口，在各巷口等候，对不对？这个怀德的妇人也在寻找，这一个淫妇也在寻找等候，但是他等候寻找的是什么？尝试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场合去等候，能够满足他心中感觉想要的那种被面目的实现，或者是他感觉中的那种价值的实现。哎呀，这个家里面得不到，我老公没有给我这种感觉，我要到公司里面去找，这个公司不好，可能我要换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对照的一个区别。弟兄姊妹，然后你就看到他们的衣服，刚才我们看到才德的女子不是就是说她一定就不打扮自己啊，一定是属灵的话就是啊，不化妆就属灵了，一定要看的就像别人看到一个就是一个面无血色啊，然后严严肃肃，这样叫做才德的女子属灵。不是，她打扮，她打扮的目的，她打扮的心思是什么？是尊荣她的丈夫吗？那今天说这一个我们应该说这个单身的姊妹，你说你应该打扮吗？应该打扮，但我没有丈夫啊，我打扮怎么尊荣我的丈夫？我还单身啊，尊荣你的父亲，很简单。今天你在结婚之前，你是你父亲，你父亲的权柄，你让别人看到你父亲有这样个女儿，别人会尊重你的父亲吗？别人会夸奖你的父亲？哎呀啊，那个什么黄叔叔啊，哎呀李叔叔啊，还是张叔叔啊，哇你真是有福气啊，你有这样一个女儿，让你父亲有光彩吗？很简单。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要打扮，你要知道怎么样的，你就有个，你就知道一个点，你的打扮是否可以尊荣你的父亲。当你结婚以后，你的打扮是否别人看到你的着装打扮，看到你的美貌，你的美丽，是可以尊荣你的丈夫，让你的先生，让你的丈夫有面，有面子。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应该看到第七章淫妇的心，她的打扮是为了吸引人，而且吸引人是什么？让别人恋慕她，用一种恋慕什么意思？就是像磁石一样，磁铁大家知道吧？这个磁铁和这个铁块，你把这个磁铁一靠近这个铁块，这个铁块蹭的一下就会吸过来。今天世界要告诉你，你要懂得着装打扮，他要的是什么？要把你变成磁铁。所有的男人都像一块铁一样，走过你的身边，头都唰的一下要扭过来，因为你是一块磁铁。弟兄姊妹，这是淫妇的心态。最后我们来看结局。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来看结局。我们一起的先来读31章12节到29节。12节到29节。他一生肘夫使夫受益，不使夫有损。那我们要跳到23节。他丈夫在宫廷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28节，他的众子起来称颂他，他的丈夫也夸奖他说，才德的女子甚多，你更超越一切，艳丽是虚假，美容是空幻的，唯敬畏主的女子方得赞美。弟兄姊妹，他所操作结成善果，必当由他享受，人必因他的行为赞美他在城门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对比在第七章淫妇所说的话，第七章的十九节，请大家来读十九和二十节。我丈夫没有在家，远行出行远路，手拿银囊，递到月望不方回，这样淫妇用许多花言迷惑他，用口中甜美话强诱他。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今天的这两个女人都有丈夫， 箴言的两个女人都有丈夫，抬头的妻子为了丈夫在当中因着他这个妻子而有荣耀有尊贵。他的请大家就是31节，你看到抬头的女子别他的肯定从哪里来，他的价值被肯定从哪里来，请大家看是从哪里，从哪里，28节，他的众子起来称颂他。你有看到这个淫妇有提到他的孩子吗？不一定说他没有生孩子哦，只是他的孩子不会尊荣这个母亲，他的孩子不会尊重这个母亲，他的孩子不会和这个母亲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提到他的孩子。但这个才德的女子28节说她的众子起来称颂她，她的丈夫也夸奖她，说什么意思，她的儿女她的丈夫肯定她的价值，因为什么，她在他们的眼中她看到她的价值远超珍宝，她的孩子和她丈夫共同夸奖她，她的家的关系是融洽的，他的家庭的关系是温暖的，他家庭的关系鼓励他，他所辛劳所付出他都得到安慰。但是淫妇呢，没有提到他的家，他也有丈夫，他告诉这个愚蒙无知的不成熟的男人关于他的丈夫，但是告诉他没关系的，不要紧的，不要有这么多顾虑，尽情享受当前的快活快乐，因为他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人知道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没有顾虑的享受这个最终之乐。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两个女人都有丈夫，我们再看这个结局，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有多长命，不要以为你头发比我多你可能就活得比我长，不要以为那个阿姨年龄比你大她可能就比你先过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多少。但是请你看抬德的女子在最后的31节，箴言31章31节，她所操作结成的善果，她的人生有果实，必当由她享受，人必因她的行为赞美她在城门口。她能够享受，并且他享受的地方不是暗中的享受，并且他享受的时间不是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享受，他的享受的善果是存到永远，他享受的善果是可以在众人面前被赞美被肯定，有尊荣有荣耀。但请你翻过来第七章情欲的结局，我们看22节，我们一起来读，少年人立刻随他，犹如牛就宰杀的地方，又如现在垒市，又是为伐愚昧人所设备的，受伤如箭刺肝，又如禽鸟速入网罗，却不知终至丧命。弟兄姊妹，如箭刺肝，痛啊，极其的痛苦。没错，当他在最终享受情欲的快乐的时候，你说他没快乐过吗？他快乐过，但第一，这个快乐不光彩，他不会长时间的享有；第二，他后悔，最终 因为他所受的痛苦将会远远超过他曾经享受过的那么一小点点最终之乐。而且第三，他会怎么样？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如禽鸟速入网罗，什么意思？他就栽在那里，他就出也出不去，他就失去自由了。你知道鸟最需要什么？鸟就是要自由，它才能够飞来飞去。但是鸟进入了这个网罗，怎么样呢？它就飞不走了，它就被捆绑，不得自由，最终怎么样？丧命。不要以为丧命就是断气啊，丧命是什么意思？丧失生命。你的生命从哪里来？你的生命从天主而来。每一个男人，星星老师 Ricky 莫弟兄加勒我自己，天主给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的计划和意义，因为他要男人有担当。但就因为如果你我被情欲所捆绑，让被情欲，我们刚才说过情欲的三部曲，当你走下这个路子以后，你发现什么？天主原本在你身上，对莫弟兄本来在你身上有美好的婚姻的旨意，现在泡汤了，现在永远没办法实现了，最后只是留下无限的后悔和伤痛。但二十六节他说什么？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死的甚多。英子妹，你知道情欲是什么？它叫人愚昧蠢笨。你就算明明看到，今天牧师讲到，在不是牧师我啊，今天你看到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的婚姻他没有有天主的祝福，没有按照天主的道来去步入婚姻的这个盟约的时候，有多少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讨论过，真爱系列各种各样，你就看到。但就是我知道，如果你允许你的心里面被情欲占满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你就算听了多少圣经都是白听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你的生命不起作用，因为你的心被情欲所占满。就算你读圣经，就算你听讲道，对不起，对你起不了作用。除非你愿意悔改，愿意此刻你就在天主面前悔改，将情欲的事向天主认罪悔改，改变，丢弃。很难拿走，你我除非今天死了，男人可能才不会动情欲的心。但是圣经说要，请大家看罗马书，很宝贵的罗马书这一篇，非常鼓励我们弟兄，12篇，罗马书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不在899页，罗马书12章2节，我们甚至要背下来，不要效这世上的风俗，你们心念要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怎么样，何为天主的善良和喜悦纯全的旨意。弟兄姊妹，情欲除非你到断气那一刻，我们一直会受他的试探，受他的引诱，但是今天你要看到，你要取代他。这个是一个特别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和我太太学习在抚养儿女，当他有一个不好的玩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玩具对他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玩具挪走的时候，你不能够就把它挪走，你要怎么样？你要把一个好的放回到那个空缺的地方，把这个坏的拿，把这个好的要放进去。如果你只是立志说我要弃绝情欲， 我不要向你用，没有用的。你做了男人，你知道没有用的这种决心，你一定要用天主的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放在你那一个很容易空虚、很容易觉得无聊、很容易又想到找刺激的这一个内心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弟兄们，今天是一个越来越是末世的时代，今天天主让我们能够为怎么样，他给我们有特别丰盛的预备。这旨意在哪里呢？男人要兴起。男人的兴起是什么样兴起呢？男人要像一个勇士，越过，能够胜过这一场仗，但是不是靠我们男人自己的力量，乃是靠天主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虽然我请大家饶恕我，我不是说我能够自比保罗。弟兄们，我身虽然没有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心却是在你们那里。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今天你在知道我们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姊妹当中，你知道我们有何等愚昧的心，像这一个愚蒙无知的少年人，像这一个淫妇的心一般。主啊，我们被试探，我们会说，主啊，我厌倦了，主啊，我觉得我这样持守自己，我这样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觉得我厌倦了，或者是我失望了，我怎么等也没有看到，似乎好像我想要的所想期待的发生，是不是我应该